在中國多地爆發了針對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之際，拜登政府在表示支持和平抗議的權利的同時，做出相當慎重的表態，避免發表任何可能會被北京視為具有挑釁性的言論，顯示美國一方面要支持民主，另一方面又要穩定和中國的關係的兩難處境。其他西方大國目前也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做出溫和的反應，德國總統表示理解中國的抗議活動，澳大利亞外長則呼籲中國當局與抗議者進行建設性的接觸。據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11月24日晚被封控100多日的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座高層住宅大樓失火，導致10個人死亡之後，連日來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武漢到北京，中國多個城市和大學爆發了抗議當局嚴厲封控措施的示威活動，並高喊出習近平落台和共產黨落台的口號，掀起了所謂的白紙運動或白紙革命。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只是做出了相當低調的回應，避免發表可能被北京視為挑釁或干涉他內政的言論。白宮新聞秘書林讓皮埃爾星期二下午在陪同拜登總統前往密西根州的空軍一號上回答傳媒有關白宮是否向北京方面傳達了鎮壓抗議者的任何可能後果的問題時，重申了拜登政府對和平抗議權利的支持。我們一直都很明確，大眾有權毫無恐懼地進行和平抗議，而且我們認為這個權利不應該受到阻礙或者干涉。他說，讓皮埃爾接著說，美國將會繼續表達對這個基本自由的支持。他強調，拜登總統對普世人權和民主力量的堅定信念未有任何的改變。這位新聞秘書首次針對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在報導抗議活動時遭到警方毆打和扣押的事件發表睇法，美國亦都將會繼續支持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尊重，任何記者都不應該僅僅因為做自己的工作而被逮捕、毆打或騷擾。就好像我們在現場聽到的一些報導一樣，我們正在密切關注這件事，正如你們所預料的這樣。他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位發言人星期一上午首次發表聲明，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做出反應，聲明中間接的批評中國清零政策，並且說每個人都有和平抗議的權利。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每個人都有和平抗議的權利，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位發言人說，在星期一下午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多次被記者問到中國的抗議活動以及美國的反應，科比說，我們向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議者傳遞的訊息是相同一貫的，大眾應該被允許有集會與和平抗議他們所反對的政策、法律或命令的權利。因為記者直白地問他，今天較早時候的聲明未有明確呼籲中國停止拘留或傷害抗議者，為什麼沒有呢？科比回答說，我們正密切關注這件事，正如你所預料的這樣，我們繼續站出來支持和平抗議權利，我們正在密切關注這件事並看事情如何發展。另外一位記者問到，拜登總統在聽到中國的抗議者高喊要自由和習近平落台的口號時有什麼反應呢？科比說，總統不會代表世界各地的抗議者發言，他們正在為自己發聲，我們正在做的是明確表示我們支持和平抗議的權利。一位顯然覺得科比的表態不夠有力的記者說，支持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議並不是什麼新穎的立場。科比回應說，我很高興這個不是什麼新穎的立場，這個正是我們應該持的立場。這位記者追問到，拜登總統在威權與民主之間進行對比，難道現在不正是比我們現在更有力去維護人民權利、倡導自由和民主的時刻嗎？科比回答說，我認為這個是重申我們對自由集會與和平抗議的信念的時刻，我們已經做到了，並將繼續這樣做，無論是在伊朗、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的抗議，總統對民主的力量、民主制度及其重要性的堅定信念並沒有任何改變。用你的話來說，這個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表達意見的時刻，我們在這方面一直是很明確和一貫的，我認為你在今後也都會看到這一點。 他说拜登总统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正跟踪事态发展。美国驻华使团星期一发表了一份致美国公民的声明，敦促他们在封锁期间储备药品、水和食物。声明说，由于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已经扩大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为你自己和你的各位家庭成员保存14日的药物、樽装水和食物供应。这份声明未有提及到中国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资深传媒人新媒体公司的创办总编辑史蒂夫·克莱蒙斯认为，白宫的审慎表态与最近的拜集会是有关的。我猜想，如果拜登和习近平并没有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并同意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并承诺互相尊重，这样白宫对反对新冠封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会讲更多的事。克莱蒙斯星期二在一则新闻通讯中是这样讲的，我没办法想象他们会说一些会被中国人视为具有煽动性的事。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说，他提到白宫目前正试图在各种问题上与中国接触，一些人担心过分支持示威者可能会破坏这些努力。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都将拜登政府的低调反应与最近举行的拜集会提问。这位记者问，拜集会之后有一些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是否会对美国如何回应中国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的应对产生任何影响呢？科比的答复显示，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听的就是我们希望继续看到这些沟通渠道保持畅通的愿望并没有改变。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我们对两位领导人能够就重新展开一些工作层面的讨论达成一致感到欣慰，所以我们仍然处于这种模式，我们希望继续让这些讨论重新开始。观察人士注意到，拜登政府的表态与他一再谴责德克兰几个月以来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仲未有对抗议者采取严厉的镇压，而是在北京、上海等发生反封控抗议示威的地方加强警力部署，同时表示要减少因疫情为群众带来的不便，以及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要及时回应和解决。大专院校都安排学生提前放假回家，避免他们聚集在一起继续进行抗议示威。科比在记者会上似乎暗示，美国的反应重要看事情的后续发展，为今后立场的变化留有余地。他说，至于这个是否对示威者有影响，我们将会关注这件事，看看会怎样向哪一方面走。这一次的抗议活动是在拜登与习近平在巴厘岛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后的几个星期爆发的，这次会晤使到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得以稳定下来。尽管白宫官员科比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在抗议活动上的表态是应该所持的立场，但共和党人将这种低调的反应称为对中国软弱。中国共产党的封控违背大众的意愿，将他们监禁，很多人已经死亡。当中国公民勇敢地抗议时，拜登和企业阶层只是喐喐个膊头。预计将会成为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在一则推文中说，我们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做拜登拒绝做的事，最终与受到唾弃的中共算账。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认为，美国最好在这个时刻什么都不要讲。他在中国刚刚爆发抗议活动时发出推文说，希望美国的政客能够有足够的理智和体面，在未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里面对中国的抗议保持缄默，他们说什么都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而事实上几乎肯定会让事情变得更差。这位学者说，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圈真的有一位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网络的话，这个或许是唯一一次他希望与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让他们敦促美国更高层不要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除了美国之外，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发表了温和的看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外事记者斯蒂芬齐贵奇星期一在推特上说，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回应传媒的置评请求时，通过他的发言人发表声明，向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悲剧性火灾中失去亲人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澳大利亚坚决支持言论自由与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声明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与抗议者进行建设性接触，解决他们提出的关注。而德国政府发言人赫帕斯特莱特星期一说，注意到中国几个城市爆发抗议疫情封控政策的活动，以及有报道说保安力量使用暴力对待抗议者。他说德国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中国发生的示威活动表示理解。我们都记得我们自己抗击冠状病毒这个大流行病的斗争，我们仍然记得对很多德国人来讲这个几咁沉重的负担。他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讲的，我们只能够想，对中国人民来讲是几咁沉重的负担。即使在今日中国的措施要严格得多，触及的范围也长远得多，所以我理解为什么大众要在街头表达他们的不耐烦和不满。他敦促中国当局尊重言论和示威自由。作为一名民主人士，我只能够说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只希望中国当局尊重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的权利，当然我希望示威活动保持和平。他说英国外相克莱弗利11月28号接受英国广播采访时，敦促中国政府倾听民众抗议清零政策和严苛封控措施的诉求。另外，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中国政府严厉打压民众抗议表达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